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感谢主哦。下个主日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进行解封后的第一个的聚会。那么按照规定呢，我们会有50个人在这里聚会，当然需要严格的遵守的安全措施，好不好？这个时候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来纪念这件事情。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慢慢地控制了疫情，并且也逐渐的解封，让你的教会能够按部就班地恢复聚会。我们奉耶稣的名命令冠状病毒要离开我们的教会，离开新加坡，离开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天父你所创造的。今天当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时，求主亲自来造就我们，不论是讲的听的，都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滋养，能够得到你的灵粮。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如果大家预备好了，让我们来分享一个简单的道理。这个道理呢，在圣经里面被称为是什么呢？愚拙的道理哦。什么是愚拙呢？就是愚蠢啊，笨的意思哦。那么让我们来先看看这段经文哦。这段经文我们取自哥林多前书1章18到19节，这里说什么呢？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摧毁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那我先说说这段经文的背景哦。哥林多前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这教会呢是使徒保罗在他第二次旅行宣教的时候和亚居拉和百基拉这对夫妇所创立的。这件事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的18章里面。而这封信呢，是保罗第三次旅行的时候，在过程当中他在以弗所他住了3年的那段时间写的。那么从信的内容里面看呢，他写信的目的是要处理这间教会的内部分裂所带来的一些纠纷，那当然还有信徒的道德败坏的问题。那保罗就责备信徒在教会搞分裂，说他们分门结党。18节这里说，他很清楚地强调，信徒不应该把个人和某个人不应该把某个人，不管这个人是保罗自己还是亚波罗，总之不管什么罗，都不应该把人当作信仰的权威，因为那是错误的。保罗禁止他们这么做，因为信徒由谁施洗或者通过谁来信主都不重要，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并且呢，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保罗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信仰的重点，就是十字架的真理。18节说什么呢？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那到底保罗在说什么呢？他说，在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看来，十字架的救恩是一个很愚蠢的道理。因为在保罗的时代，就是罗马时代统治下的中东还有欧洲这些地方，只有地位最低最卑贱的人才会受到钉十字架的刑罚。那罗马人即使他被判死刑，他也不会被钉十字架，因为他们是高贵的人。所以在当时，十字架是一个羞耻的记号。当然今天我们这里的人都不会觉得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因为我们都相信的耶稣，并且从耶稣时代到今天2000年了，很多很多人在传扬这个道理，这个真理，很多很多人听到了这个真理，他们即使后来不相信，但认为这个道理很笨的人，在这个时代相信也不太多。 所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现在知道他后来复活了，可是当时的人他们未必是这样相信的。那么要依靠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来得救，那不是一个愚蠢的观念是什么呢？当时人是这样想的。而且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连耶稣自己也被嘲笑。首先耶稣被抓的时候，在大祭司的家里，他受审问的时候，他已经被人嘲笑了。那么后来他也被罗马兵丁嘲笑，故意的嘲笑他，认为他自认为是犹太人的王，就是兵丁怎么戏弄他，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那么后来等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按照福音书的记载，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也在嘲笑他，连路过十字架的人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居然也嘲笑他哦。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一群人呢？看见有人被钉十字架，受尽了痛苦，居然还有人会嘲笑那个受苦的人。这还不够呢，连那两个跟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囚犯，其中一个也开口的侮辱他，嘲笑他，说：“你为什么不救救你自己啊？”这样的嘲笑呢，说明了十字架在当时很多人看来确实是一个愚蠢的记号。如果耶稣自己都被一个不久就要死的囚犯嘲笑，但基督徒却认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这当然是一个我们完全无法用我们的理性思考和我们的聪明智慧来明白的一件事情。那么用今天的话说，我用广东话讲，感得到这样也可以嘞。英文说 like that also can 啊，这样的意思啦，就是说其实是莫名其妙的。而另外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是，耶稣是犹太人，保罗自己他也是犹太人，可是当时在那个地方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相信耶稣，甚至到了今天也一样，在现代以色列这个国家，相信耶稣的基督徒只有大概2%到3%。在新加坡，基督徒相信耶稣的基督徒有18%到19%，远远的超过以色列今天的状况。可不可以想象一下，作为犹太人的保罗，跟罗马人或者希腊人传福音的时候，说有一个犹太人耶稣基督是救主嘞，应该相信他，你就会得救，就会得永生。可是耶稣是犹太人，很多犹太人自己都不相信耶稣。那么怎么能够让那些罗马人，在罗马的外邦人相信一个连你自己人都不相信的所谓救主耶稣基督？所以说这不是一个愚拙的道理吗？而且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他被呼召就是为了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为什么上帝不呼召保罗大力的向犹太人传福音？毕竟犹太人是上帝所拣选的，成为他的百姓的第一个族群，为什么上帝不这样做呢？同样的，今天仍然有很多人不相信耶稣，不过原因可能不太一样。记不记得去年我们在希望与你有约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聚集，那时我们教导了一个叫做安德烈行动，这个行动是一个祷告和传福音的操练，还有印象吗？大家这份清单呢，是我们所分享过的，这里总结了人们不相信耶稣的最普遍的原因，就是现代人其中一个不相信的原因呢，就是说他可以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不一定要相信耶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如果我相信了耶稣，谁来祭拜我死去的亲人呢？这里列下来的一共有11个最普遍人们不相信的耶稣的原因， 人们因为这些原因而不相信耶稣。那么可能大家看不到这里的字，可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里有十一个原因，里面没有一个是怀疑十字架真理的，没有一个。很奇妙的，现代人比较少会怀疑十字架的真理，这确实是神的大能在2000年里面改变了一切。当然仍然有一些还有一些不相信的人，会因为种种的原因，甚至可能会像嘲笑耶稣一样，嘲笑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信徒，认为我们会相信这种愚拙的信仰，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而我自己呢，也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件让我很尴尬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很多年以前，我还在一间公司上班的时候，那时我信主不久，不到两年哦，也刚刚洗礼不久。那有一天我上班的时候，中午的时候我要去吃午餐嘛，然后公司里面就有一位女同事，她说她也要去吃午餐，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小贩中心吃午餐。那么这位年轻的同事，她是一位会计师，我当时并不知道她的信仰哦，因为在我们公司里面，我相信大家都一样，通常我们不会谈信仰的。那么吃饭的时候呢，我们的食物来了，我就低头，我自己的安静的在那边做谢饭祷告。因为那时候我听我的牧师说哦，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嘛，所以什么时候开始呢，就开始谢饭祷告，即使是有人的时候你也要这样子做。所以我就这样做了。那么我祷告完，我就开始要吃饭的时候，我旁边那个女同事啊，就用一种很特别的眼光来看着我。我注意到了，虽然我无法百分百知道她在看着我是什么意思，可是我跟你讲哦，那绝对不是羡慕哦，也绝对不是认同，我心里觉得那是一种嘲笑的眼神来的，他在嘲笑我。然后他接下来马上就开口说了一句话，那我当时马上就知道他是在嘲笑我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哇，我还不知道你是假红嘎的。”他说：“假红嘎的意思就是说，相信耶稣的了哈。”就是说我不知道原来你是相信耶稣的。他说你读书读这样多，为什么还相信这个，读了这么多书还相信这个。我大概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认为我是工程师，是一个很理性的很相信科学的人，为什么会相信这个讲来讲去都讲不通的信仰。我觉得很尴尬，因为我当时居然遇到一个年轻的同事来嘲笑我的信仰。那后来我就很无奈地，我一边吃饭一边结结巴巴地就告诉他为什么我相信耶稣。其实我讲的时候心里真的很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一边我很努力地讲哦，他在另外一边就这样一直在吵，一直在冷笑，你知道吗？所以我心里实在是非常的觉得不知道怎么解释我当时，或者形容我当时的那种感觉。当然我后来我自己有感到很惭愧，为什么呢？因为我连我自己的信仰呢也讲到乱七八糟，我真的应该好好的学习。那么我们先不管细节哦，我讲完之后呢，他才告诉我说他是拜拜的，我忘了他拜什么神哦，总之就是华人信仰里面一个普通的很普遍的一些信仰，很常见的信仰。当时他当然是不相信耶稣的。然后先讲重点来了，最后他都有说什么呢？他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拜一个连你自己都没有看过的神。他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拜一个连你自己都没有看过的神。然后他就说至少我拜的神我见过。当然他是说他所拜的神像是看得见的。最后他又对我说，很凶的对我说，他说你去告诉你的耶稣，除非他让我看到，不然我打死都不相信他。哇，好夸张哦，这样的一句话。然后我那时觉得真的很无辜嘞，因为为什么我觉得委屈？为什么呢？因为我原本 就想只打算是吃一顿饭嘛，哦，工作了半天有点累，想去休息一下，吃饭的时候放松一下，想不到居然会碰到这样的事情，连一顿饭我都吃得好辛苦。那么后来这位女同事要辞职了，就离开了，我们没有再联络，因为跟她不熟，所以我把这件事情给忘了。是的，按照人的看法，十字架的道理就有点像这位女同事这样，使人无法消化，也很难理解的。保罗自己应该也有这样的领悟，所以他才会说这是一个愚拙的道理。但是保罗没有停在这里哦，我猜想他在多年的宣教经历里，他也领悟到一个更加深刻的真理。所以在同一节经文里面，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上帝才是福音背后那个超自然的力量，只有神的大能使原本看起来不合逻辑的计划能够成就。不过坦白说，很多年以前呢，我仍然觉得很困扰，为什么上帝没有带领更多以色列人相信耶稣？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以我自己的逻辑和理性来想象，如果让更多犹太人首先相信耶稣，是他们所等候很久的君王和救主。毕竟在他们的圣经里面有讲，有这样的预言，弥赛亚要来。那么如果他们相信了，他们传福音不是更容易吗？当然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因为这样一来，传福音给外邦人才有说服力，才合逻辑嘛。上帝为什么没有感动他们呢？毕竟耶稣是犹太人，为什么那时的犹太人不信耶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自己的确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一直都不明白。可是直到有一天，我那时在神学院图书馆无意被做功课的时候，我需要一些材料，我无意间就在一本的香港的一个神学家所写的书里面，我读到犹太人这个民族，他有很特殊的一个民族性，而这个资料刚好就解决了我的困扰。这位香港神学家做了一些研究，当然他的研究是有根据的，他发现犹太人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不太喜欢呢把自己的信仰传给犹太人以外的人。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叫以色列人成为外邦人的光，就是要向外邦人见证上帝。可是以色列人一直都在拜偶像，并没有专心的侍奉上帝，就是说他们失败了。甚至到了罗马时代也一样，他们那时终于明白了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不再拜偶像了。当然这个很好，可是在罗马时代，他们其实更加的仇视外邦人，特别是统治他们的罗马人和其他城市的外邦人，比如说希腊人，甚至也把一个族群，就是跟他们的祖先有血缘关系的撒玛利亚人，他们也把撒玛利亚人当作是他们的仇敌。所以如果犹太人先相信耶稣而得救，他们就会像以前一样把这个好消息保留在他们自己的族群里面，他们不会传给别人。比如说就好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占领新加坡嘛，如果当时新加坡有基督徒的话，他们绝对不会把他们的信仰传给日本人，就是同样的道理。所以犹太人不相信耶稣看起来很不合逻辑，真的想也想不通的道理，但是神的意念真的是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再看看保罗在罗马书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保罗在这里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这是一个奥秘，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思所想的奥秘。他说， 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胡思乱想哦，因为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里说犹太人心硬，坚决不肯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当然这是上帝的作为，因为信了主的犹太人不会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们看不起外邦人，会觉得他们不配得到救恩。就因为这样，福音就临到了外邦人，使千千万万的外邦人也有了蒙恩得救的机会。并且保罗也看到了这是上帝的智慧和大能，因为上帝并没有因为以色列人心硬而永远弃绝他们，最终保罗这里说，最终以色列全家会按照上帝的计划得救，这真是神非常奇妙的作为。我们真的要感恩，要不是上帝这样奇妙的安排，今天在这里的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也不会有人信主了。这就是上帝的奥秘，这就是他的大能和他的计划。所以十九节说什么呢？上帝要摧毁智慧人的智慧，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原本我以为依靠我自己的聪明智慧就能够明白神的作为和他的大能，最后我才发现我的所谓聪明智慧和理性却是上帝要对付要拆毁的。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也绝对不能单靠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毕竟上帝比我们更加在意他的拯救的事工。那我相信我们大家在信主的过程当中都经历了神的大能，并且都有自己的故事，不只可以分享，对我们的属灵生命 来说也是一些很重要的属灵印记。那我自己的信主过程当然也是有神的作为，我曾经在这里分享过，今天就不说了，但是我可以分享我的大哥洪坤的故事，相信有些人也听过他的见证，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够在这里分享。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我们所见证的是上帝的大能。我大哥和我的大嫂以前都一直都是拜拜的，拜了很多年，拜其他的神明哦。大哥自己会跟我们谈信仰，谈基督的信仰，可是当我们问他要不要相信耶稣的时候呢，他一直都不愿意相信。那后来我相信上帝的时间到了，在一次的祷告当中，我和他太太一起祷告，那么我太太有一个感动，他就来告诉我，他说要邀请大哥来上启发课程。真的我大哥就来了，他就上了启发课程，上了一半他就信主了。那我讲的时候好像很轻松哦，好像一下子就信主了，几句话就交代完，可是我相信轻松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上帝的大能在成就这一切，就是我们努力了很多年都做不到的一个奇妙的作为。好了，他信主的一段时期之后呢，我就问他要不要受洗，他说他不要，因为他要等他的妻子一起受洗。他很有信心哦，也盼望妻子呢迟早会跟他一样相信耶稣，所以他决定要等候他的妻子一起相信。那么他的信心呢，其实很让我很感动，并且我也知道他天天都为他的妻子祷告。终于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生活营，大哥说服了大嫂跟他一起参加，而大嫂也在营会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信主了。不要忘了，我大嫂也是拜了几十年的其他的神明哦，当然这些神明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看得见的神明哦，但是他最后却选择相信了那位他看不到的神，他放弃了以前一直跟随他父母从小一起守着的信仰。当然这是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后来就在前年，我就亲手为我的大哥和我的大嫂洗礼。我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想过在这么多年跟他们传福音，他们不相信，到最后就居然这样轻易的就相信了，然后上帝居然给我的家庭这么大的恩典，让我能够亲手为他们洗礼。 我今天想起来，我心中除了感恩之外还是感恩。但是上帝的大能所成就的绝对是超越我们所思所想的。我们大家想不到的是，包括我大哥大嫂都想不到的，就是他家里的下一个信主的，下一个得救的，居然是我大嫂的妈妈，就是我哥哥的岳母。这位今年97岁的老人家呢，他在很年幼的时候呢，就开始拜神了，拜祖先。那很多的华人都会拜祖先。那么这位老人家呢，他就比较特别，他家族里头如果有一些长辈过世了，他的后代没有人要祭拜那些长辈的时候，他就很愿意的接过来担负起，承担起祭拜祖那他们的祖先的责任。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因为他讲一句难听一点，他拜祖先好像拜上瘾了一点，就是一直在拜哦。所以到最后他总共必须祭拜九个祖先哦，然后就是这样一直在很多年一直在拜。而他自己呢，在整个家族里面，他整个的家族里面只有一两个是基督徒，还有天主教徒，然后全部都是拜拜的，其他全部都是拜拜的。而他是家族里面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老人，他虽然很明理，但是性格非常的刚硬，很难跟他传福音。那我大嫂跟他讲过福音都被他拒绝了，然后我大哥除了为他祷告之外，也从来不敢跟他传福音。为什么会给他骂的？甚至他在他病得很重的时候，老人家最近身体不好，他病得很重的时候，他还事先吩咐我的大嫂，提醒他大嫂说什么呢，即使他昏迷了也不可以叫牧师来为他祷告。他先讲清楚，我没有意识的时候，我昏迷了也不可以叫人为他祷告。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刚硬的老人家。可是没有想到在五月中的一个早上，他很突然的，他自己吩咐家里的女佣打电话给我大嫂的大姐就说 你去通知所有的家人我要洗礼，叫他们去通知所有的家人他要洗礼。然后后来我们知道，这老人家要洗礼的意愿非常的坚定，也不止一次亲自跟他的孩子们宣告，肯定的说他要洗礼。那么他的一些孩子呢，孙子们都非常的惊奇，为什么？简直不敢相信嘛，这位老人家如果他是97岁的话，他大概也至少拜拜了80年吧，或者70-80年，居然他会放弃他以前信了一辈子的信仰，然后突然间他说他要接受基督教的洗礼那有些家人真的是不肯相信了，就跑到他家里去一直问他，你是不是迷糊了，你是不是病到昏昏沉沉了，亲自的去见证 去证实他的决定。那他其实没有迷糊，他也没有乱讲话，他很肯定的说他要接受洗礼。所以我大哥就马上跑到他家呢，因为当时他还没有信耶稣嘛，他是说要洗礼，所以他就马上 跑到他家跟他做了决志祷告。然后过后我大哥就每天都在面前为他祷告，然后大哥就跟我说，我还很感动，因为为老人家祷告的时候，老人家会把手放在胸前，然后很喜乐很平安地来领受祷告。这样的一个老人家，后来在不久前我也亲自的到他家，在家人的见证下我为他洗了礼。当然除了我大哥大嫂之外呢，教会的肢体还有小组的弟兄姐妹们也一直的为老人家的救恩祷告。据我所知以前没有人敢跟这位老人家真正的或者积极的传过福音，而上帝真的是听了祷告，应允了信徒们合一的这样的呼求。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见证，其他家人看见老人家所做的决定，应该知道这不是 人手所能改变的。而我自己也相信，接下来这个家族应该还有更多人会相信耶稣。是的，十字架的真理在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看来，确实是完全不合理的，以至于我们按照自己的能力分享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会显得如此的拙口笨舌，甚至被人嘲笑，就像我刚才所分享的，我被旧同事嘲笑一样。但是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哦，很多年以前，有一天我在 Junction 内，就是在 Bishan 那一带，居然又让我遇见了这位旧同事。当时他匆匆忙忙地走在路上，他看到我的时候，他还认得我，就叫住我。我完全不认得他，因为年纪大了，他年纪大了。当他说出他是谁的时候，我就马上想起这件事，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然后还记得他说的，叫你的耶稣来给我看，不然我绝对不会相信的。所以我记得，然后他肯定也记得。为什么呢？因为在匆匆忙忙的很短的时间里面，他只跟我讲一件事嘞。你们猜猜看是什么事？有人猜对了吼，他告诉我他相信耶稣了。当然我还记得他刚才所说的，他那时所说的话，我就问他，哦，这样你看见耶稣了哈？他摇头回答说，没有了，没有看过，可是我相信。他说完就匆匆的离开了，因为他要替他的孩子去图书馆还书，他的老公还在车上等他，他一讲完他就离开了，讲一句话，就是这几句话。然后他走了之后，我还愣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回应。这位旧同事在很多很多年以后，在路上他偶然的遇见我，他没有跟我叙旧，他没有留下联络号码，他没有讲其他的事情，他单单的跟我说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已经相信耶稣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相信耶稣的，但是对于他来说，那肯定是一个奇妙的经历，以至于他以前曾经嘲笑过的这个人哦，现在成为他的弟兄，是不是很奇妙呢？而我自己也深深的相信，他肯定的会把自己的告诉、他自把自己的故事会告诉更多的人。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而只有在我们愿意配合上帝的计划，愿意配合上帝的时间，他的时间到的时候，他绝对是会彰显他的大能，成就奇妙的神迹。大家阿们吗？如果你心里的回应是阿们的话，那你是否也愿意把这愚拙的十字架真理告诉别人，让上帝通过你，通过你自己来彰显他的大能？我们来一起的低头，我相信这个时候是我们回应上帝的时候，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如果你是在线上崇拜的，你好不好也这个时候来到神的面前，一起的低头来寻求神。如果你的身边有些亲人、有些朋友等，甚至你的邻居，或者是你认识的人，是你一直在祷告，一直希望他相信耶稣，但是很长很久的时间了，他还不愿意相信，不管是什么原因，我鼓励你现在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把这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亲人、朋友、邻居的名字一个一个的提名，来为他们的救恩来祷告。 当然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进入我们的 Zoom 里面，让我们的牧者跟你一起来站在破口中来为他来代祷。而如果你心里知道有一两个人，他们真的很需要耶稣，他们的生命其实过得不怎么样，甚至有一些破碎，可是你跟他的关系不太好，或者像我的大嫂跟他的妈妈一样，是一个他的妈妈是一个很干硬的人，根本就不想听福音。但是我们人做不到的事情，在上帝来说绝对绝对不是问题，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也邀请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好好的让圣灵来带领你，让圣灵来关照你。有这样的一个一两个人，不管他是谁，你很愿意的就在这个时候来为他来祷告，把他的生命交给上帝。因为人的聪明智慧，或许我们可以把福音讲得很好，可是神的大能能够成就一些我们所不能够成就的事情，好不好？这个时候就把这个，我的感动是你关系，你跟他的关系不是太好的这一些人，把他们一一的来献给上帝，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征战，因为上帝很爱他们，因为他们需要耶稣，他们需要有人站在破口当中来为他们来祷告。我们继续的祷告，不要停止，因为上帝很喜悦人把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带到他的面前。我在预备的时候，我特别有一个感动，就是我们或许以为耶稣的救恩是让那些迷失的或者破碎的人重新的得到全新的生命，但是我们可能忘记了，我们的上帝是创造生命给我们生命的神。我的感动是，我们当中的一些夫妻，如果你们目前希望有一个新的孩子，一个新的生命要降临到你们的家的时候，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期望，有这样的一个渴慕，你们也可以把这件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是赐生命的神。不要疑惑，只要信，因为上帝的恩典绝对超过你所思所想的。让我们把我们的呼求带到上帝的面前，向他求告，向他来哭求，因为上帝是那位赐生命的神。最后，或许你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相信了耶稣，但是信仰不是很坚固，他可能跌跌撞撞，可能相信了一半他又去跑去拜拜，跑去相信别的神明，甚至已经离开教会很久了。你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来为他们来祷告，因为你的祷告上帝必定会垂听，因为世上的那些世上的羊是上帝要带回来的，甚至会把所手上所有的99只羊放下，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我们再给自己一点时间来让上帝来回应我们。让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十字架的道理或许在一些人看来是愚拙的，但是我们晓得天上地下除你以外别无拯救， 我们相信你必要亲自的来成全我们，来坚固我们，来赐力量给我们，并且我们一定会得着力量。求主圣灵这个时候照亮我们的心灵的眼睛，使我们完全明白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所带来的救赎的意义，并且我们也祈求天父使用我们，通过我们来施展你福音的大能，让我们在你的救恩计划里面与你一同来工作。求主帮助我们完成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好叫我们见你面的时候让你的喜乐得满足，也悦纳我们在你的祭坛上所摆上的生命。谢谢天父，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需要代祷或者想回应呼召，你们可以进入我们的 Zoom 的会议，或者私信我们，或者打电话给你的牧者。如果你有这特别的得着，也欢迎你留言来鼓励我们。那么结束之前呢，如果你是在家里线上崇拜的话，我也邀请大家这个时候一起的站立，打开你的双手来领受祝福。我们一起来打开双手来领受祝福。愿上帝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永远幸福和敬爱上帝和上帝的圣子我主耶稣基督。愿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常在我们众人当中。愿国度、权柄和荣耀都归给我们的永生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的早上的这个崇拜呢，就到此结束。神祝福大家，再见。